我们迎接每一天，重燃生命新希望。
让我们开创每一天，绽放生活的光彩。
让我们珍惜每一天，爱神、爱人、爱自己。
让我们手牵手，一同拥抱每一天。
拥抱每一天，时事话题。
听众朋友，在全民隔离时代，让我们以书写来以作纪念。肺炎的疫情牵动着所有国人的心，但是大部分人首先关注的是疫情的进展。今天武汉、湖北确诊了多少例，死了多少例，全国各地的情况又如何等等，这些关注多少与我们的利益密切相关。什么时候不用再憋在家里了，什么时候小店能开张，什么时候能上班挣钱等等。但是我们看到很多人的日记，我们才想到了这一页页的日记记载的是一些真实的情况。在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时事话题这个节目里，亚维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全民隔离一起写日记，记录时代吧。我们这篇文章选自于今日佳音。我们先看一看日记的力量。直到我们的身边出现被感染的案例，或者是在网上读到一些真实的故事，比如许多武汉人在外地遭受驱逐和拒绝，比如这样的细节披露，我守护在武汉金银潭的重症病房，还有比如这样的日记，在人间，妈妈在武汉隔离病房去世，和近期颇受关注的芳芳的日记。不止你一个人痛苦和艰难，人活着有很多方式。我们才渐渐地意识到，新冠病毒影响的是一个个具体真实的人，一个个具体真实的家庭。笔者观察到，在这次微信公众号的文章中，好多日记题材的文章传播很广，比如说90后武汉女孩的封城日记，第一次我闻到了死的味道。之所以会这样，因为这些真实无比的生命见证所蕴含的情感，正是所有普通人所共有的，正反映了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当全民都在关注奋战一线的医生护士，关注武汉的医疗专家的科研进展的时候，当我们在高喊武汉加油，武汉会过关的时候，我们本质上都是在肯定生命的宝贵价值。那么我们就不能忽略在这场防控疫情中每一个普通平凡人的眼泪，每一个普通家庭的悲痛和破碎，每一场生死离别。因为正是这些损失、眼泪和悲痛的深度，向我们揭示了生命那无比的分量，那不可承受之轻。为什么要写日记呢？ 我一直想说服我的朋友们用日记的方式来记录自己的人生轨迹，现在是我的机会。但这个时候我也真的相信，用写日记的方式真实的记录和呈现我们在这个破碎世界中的经历和情感，或许是一个普通人在这个全民隔离时代能做的最好的一件事。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书写日记让人专注，不会无聊。隔离在家最怕的就是无聊，又不能整天被动地接受电影电视剧的轰炸。第二个就是书写是一种记录，好比用相机能捕捉到现实的风景，手中的笔却能记录心灵的风景。第三个就是书写是一种情感的表达，带着医治的能力。我的高三日记帮助我消除内心的烦闷，我有朋友用一年的时间来书写他过往的经历，就从原生家庭的伤痛中走了出来。第四个就是书写是一种聆听，每天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些事情与我有什么意义呢？如果生命不是一次偶然的际遇，那么生命之主透过这些发生在我身边的事对我有什么指引呢？第五个就是书写是一个思考，不写的时候脑袋里的思绪是空虚混沌的，但是当你流露笔端的时候，你会开始思考，开始整理你的思绪，那个时候光会出现，陆地会显露，生命会诞生，你的笔下会流露出一个美丽新世界。最后一点就是书写是一个祈祷，用心书写的时候，你是在进入你的内心，在那里祷告，向聆听你的生命之主倾诉心肠。为此，我鼓励所有隔离在家的人，无论是被封城的还是没有被封城的，一起来记录这个特别的时代，特别是我的基督徒朋友，拿起你的笔，当然也可以是手机、平板或者电脑等，记录你在隔离期间的见证，聆听上帝对你的生命要说的话。
主，我来到你的面前，你的手来触摸我心灵，好像一直在你同在里呼吸着来自天堂的气息。主，我向你伸出双手，领受从你而来的能力，使我降服在主基督里，更深地进入你至圣所里。住在你里面，你必住在我里面，我再也不用忧虑世上的困难，因为你已经全然担当我的重担。主已赐下愿你平安， 愿你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阿们，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你告诉我们，你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阿们，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将荣耀归给你。阿们。
拥抱每一天，时事话题。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又到了拥抱每一天时事话题节目的时间，我是主持人小丁。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选自微信公众号赞赏佳音今日佳音，文章的标题是与人同担忧伤，肆虐的疫情就不再令生命绝望，作者陆航。新型冠状肺炎的病毒持续肆虐，我们的心难免会陷入忧伤，忧伤会以各种形式出现。然而在忧伤中，一个最大的陷阱就是我们容易封闭自己。当我们的生活一团糟时，我们的视野就会缩小，我们就像胎儿一样蜷缩起来，担惊受怕，甚至想闷头大睡一觉，不想面对所遭遇的一切。当经历了逆境的考验后，我们是否甚至想要放弃自己所宣称的信仰？在灰心丧气的时候，我们到哪里去寻找安慰呢？信心不等于不会痛苦。著名作家、教会妇女领袖古诗里为即将出生的女儿取名为希望，但因罕见病脑肝肾综合症，女儿在短短的199天后离开了父母。之后他们又有了一个儿子，与姐姐不同的是，在她还未出生时，他们就已经知道这个孩子会离开他们。儿子加百列一生的年岁是179个日子。女儿出生时，几个小问题立刻引起了医生们的关注。女儿的脚是圆的，下巴是扁平的，耳垂上有一个小凹痕。她不吸吮，她的手微微向外翻，她昏睡不醒，没有反应，因为他的细胞中缺少一种叫做过氧化物酶体的物质，它可以清除细胞中的毒素，所以他的身体系统会慢慢关闭。医生说，大多数患有这种综合症的婴儿活不到六个月。在这样的环境中，古诗里必须选择如何应对这令人难以置信的失望和忧伤。在确诊后的几天里，她和丈夫大卫学会如何用试管喂养女儿，并等待疾病导致癫痫发作的到来。 古诗里在《我的希望天使》一书中写道，也许你曾经历过你的世界分崩离析，也许你的婚姻已经结束，或者你父母的婚姻已经结束，也许你遇到了经济危机，你正在努力摆脱困境，也许你的孩子拒绝了你的价值观，也拒绝了你，也许你已经收到了你不想要的诊断，或者你和我一样，也曾因失去所爱的人而感到忧伤和孤独。你是否觉得你的世界已经分崩离析？如果是这样，你就会知道，在失去的时候感到受伤、无助和绝望是什么滋味。也许你也在想，你是否能找到走出这个痛苦之地的方法。在拥有女儿希望199天的时间里，古诗里和丈夫爱她、疼惜她，他们尽情地享受着女儿给他们带来的快乐，并尽可能地与每一个人分享女儿带来的快乐。最终，女儿癫痫发作，很快便离开了这个世界。在这期间，古诗里发现有很多人愿意和她分担自己的忧伤，然而有些人似乎想尽快恢复古诗里的生活，让他快点走出忧伤。他说，但我失去了我深爱的人，我很难过。我们的文化不允许忧伤，忧伤是令人尴尬的，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么多人都不敢提起我的损失，他们不想让我心烦。我们的信心使我们不致被绝望所吞噬，但我认为这并不能减少我们失去亲人的痛苦。
如果你的心成了干渴的天地，求上帝的爱滋润你。如果你的心已是碎成了片片，让上帝的手一针一线缝补，看着所爱的人在怀中停了呼吸，止了心跳，却无力拯救，只能伤心。你可以大声说出你的痛苦，你可以大声喊出你的伤悲，你可以大声叫出你的无助，却不要放弃希望。你可以大声说出你的痛苦，你可以大声喊出你的伤悲，你可以大声叫出你的无助，你却不要拒绝。
可以忍受的忧伤。古诗里认识到，那些身边的朋友、家人与我们一起面对忧伤，会使我们的忧伤变成可以忍受的忧伤。我的眼泪是我唯一的方式，用来释放我感到深深的忧伤。我告诉人们，不要担心在我面前哭泣，不要害怕你会让我哭泣。你的眼泪告诉我你在乎我，我的眼泪告诉你，你把我放在一个对我有意义的地方。我永远不会忘记你愿意分担我的忧伤。事实上，那些和我一起流泪的人告诉我，我们并不孤单。我们常常觉得自己背负着巨大的忧伤，当别人和我一起流泪时，他们和我一起分担忧伤。这也许是任何人能为我们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有时 我们周围的人似乎认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爱的人在天堂，我们不应该忧伤。但是他们不知道，我们失去的是与我们朝夕相处的家人，不知道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度过多少年，才能再一次见到我们所爱的人。著名辅导专家韦尔奇在《并肩同行》一书里讲到一个小故事，以此来提醒我们在充满怜悯和关爱的同在中纪念对方。一个年轻人的父亲去世了，他所在的教会对他有很多的关心，请他吃晚餐，把他放在每个人祷告清单里的首位，发给他暖心的慰问邮件、文字和卡片。一两周过后，热心的关怀开始减少，只有少数几个人还在对这个年轻人表示关心，问他过得怎么样。一年后，就在他父亲去世周年纪念日那天，教会的一位朋友打电话过来，并留言说，我记得你父亲去年的今天去世了，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挂念着你，并为你祷告。我祈求今天当你回想起你父亲时，对你来说是一种祝福。那个年轻人惊呆了，从此他再也不一样了，他受到了鼓励和激励，并愿意把别人的事长久地放在心上。威尔奇说，上帝的首要自我宣告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出自出埃及记34:6，这意味着我们的痛苦和祷告他都看顾，他把我们放在他的心上，他背负了我们的重担，并时时记得我们。当我们效法我们的天父时，我们也要去分担他人的重担。所以我们打电话、发电子邮件，跟进教会里遭遇苦难的人，我们将他们放在自己的心里。同样，在这次新型冠状肺炎疫情面前，我们也不可失去怜悯人的心。在疫情面前，我们也看到许多基督徒的身影，他们为邻舍购买生活用品，为有需要的人开通心理热线，积极捐款捐物支援疫区，为受灾的人们迫切地守望祷告。即便疫情过去，那些在灾难面前遭遇疾病或失去家人的朋友，仍然值得我们长期去关注，将基督的爱传递给他们。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出自加拉太书6:2。担当我们的忧患，我们也发现，无论是现实的生活，还是圣经里的圣徒，上帝的子民并非不会遇到疾病患难，反而和世上的人一样，也会遭遇各样的困境。约伯就是这样，但是他并没有独自吞下忧伤带来的痛苦。从最深的痛苦和损失中，约伯没有掩饰自己的忧伤，没有摆出一副喜乐的面孔，他撕裂外袍，剃光头发，他毫不羞愧地表达他受到了多么深的伤害。作为和约伯一样的人类，当我们失去了对我们有价值的人事物时，我们也会为失去而痛苦，这并没有错。我们的眼泪不代表我们缺乏信心，与其逃避或试图忽视我们的忧伤难过，我们会愿意邀请神在忧伤的时刻与我们同行，好让我们体验他的医治吗？幸运的是，我们并不孤独。在以赛亚书53:3中， 圣经把神的儿子描述成一个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的人。他熟悉忧伤，他理解并体会我们的忧伤。他并不是要催促我们尽快走出忧伤，神愿意与我们一起经历忧伤。当人与我们一起分担忧伤，忧伤便成为可忍受的忧伤。主耶稣成为肉身，他来到世界是要挪去罪、撒旦和死亡带来的毁灭，使人有一天不再有分别、瘟疫、患难、忧愁、哭泣、疼痛。撒迦利亚很好地总结了耶稣进入破碎世界的原因。这称为至高者的儿子，是在最卑微的人中生的，为的是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出自路加福音1章79节。他在乎我们的苦难，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出自以赛亚书53章4节。希伯来书的作者帮助我们继续认识这位与我们同经忧患的主。当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时，耶稣关心你的忧伤，他引导我们到充满连续恩惠和帮助的绿色牧场。
风雨中是你的声音。